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中共掌权74周年，全球多地华人抗议暴政，
解体中共，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日的消亡。
美国政府面临停摆，北京大呼东升西降。
停摆的只是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很有限。
两党必有更高的国家利益。
澳大利亚议员团访问台湾，台湾战略意义非同小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志远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10月1号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三任期的首个国庆节，但他于9月28号的国庆招待会致辞时却一改先前的意气风发，坦言中国脚下的路不会是一马平川。对此，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习近平没有认识到那个问题的所在，尽管他知道现在中国是经济很困难，但是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问题没有任何具体的分析，更不要说他找到了任何的就是药方。
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孙小雅星期天在接受台湾风传媒采访时表示，美国认为维持台海的现状有利于台湾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虽然在台北看来会觉得含义模糊和并不舒服。孙小雅指出，维持现状为台湾带来很多好处。孙小雅说，美国认为维持现状就是维持不仅是台湾，而且是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由于台湾是如此重要的经济实体，这里的稳定和经济增长意味着全世界的稳定和经济增长。孙小雅还重申了美国有关协助台湾自卫的承诺。台湾自制潜艇计划遭泄密，台湾最高检察署星期一10月2号表示，针对有人被指控涉嫌外泄台湾潜艇自制资料一案，已经于当天将相关资料分案发交高等检察署和台北地检署侦办调查，以便尽快查明并维护国家安全。台湾总统蔡英文9月28号南下高雄，为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举行下水暨命名典礼，但是潜艇下水暨命名典礼一结束，便爆出有人将潜艇自制计划泄露给北京的传闻。路透社报道说，被指控的是一位投标未中的承包商，将资料提供给了北京。恒大老板许家印涉嫌资产转移遭调查。华尔街日报星期日10月1号报道说，中国政府正面临采取更强有力措施干预持续萎靡不振房地产市场，以恢复民众对房地产市场信心的强大压力。报道引述了解北京决策方式的人士的话说，当局正在调查深陷债务危机的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董事会主席许家印是否在公司对烂尾项目进行完工建设的困难时刻试图将资产转移至海外。乌克兰期待能持续获得美国的援助。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星期一10月2号表示，他相信美国能找出必要的解决方案，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为了阻止联邦政府停摆，美国国会议员在星期六通过的一项权宜之计的预算法案中取消了对乌克兰的财政支持。库列巴说，我们并不认为美国的支持已经破灭，因为美国知道乌克兰面临的危险不仅仅事关乌克兰，还关系到世界的稳定和可预测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主席米利将军卸任，为40年军旅生涯画上句号。
That's leadership. That's patriotism. That's strength. That's Mark Milley.
拜登总统9月29号在谈到当天卸任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主席米利将军时说，在战争造成最大伤亡时，他照顾部下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这就是领导力，这就是爱国，这就是力量，这就是马克·米利。美国两科学家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The Nobel Assembly at Karolinska Institute has to...
诺奖评审委员会星期一表示，两名美国科学家匈牙利美国生物学家匈牙利塞格德大学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兼职教授卡塔林·考里科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RNA 创新研究所所长德鲁·韦斯曼教授因在信使核糖核酸 Moderna 研究上的突破性发现，使新冠肺炎 Moderna 疫苗的开发成为可能，并可在未来用于制造其他疫苗，而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宇宙，
好，感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中共掌权74周年，全球华人多地示威抗议暴政，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0月1日，中国国庆节，活动人士在全球主要城市举办示威集会，抗议中共暴政。他们谴责中国政府实施政治迫害和种族灭绝政策。下面我们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报道，10月1号，在英国伦敦，有香港人、西藏人、维吾尔人等团体联合举办集会游行，抗议中共建政74周年，有将近500人参与。中国可耻，中国说谎，他们呼吁要还香港人、西藏人、维吾尔人自由。示威者来到中国大使馆，有人将中国国旗撕毁，并用脚践踏，丢在马路上，让汽车碾过。示威期间，有一名支持中共的白人男子到场挑衅，被警员带离现场。示威者呼吁要继续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强硬对待中国。参加示威的香港民主运动人士刘祖迪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会形容示威是一个好好的方式去碰光单。
示威能够让他们的声音放大。他举例说，示威者不久前突袭中国国庆酒会期间，吸引到英国本地传媒关注。刘祖迪又指出，他们2年前针对北京冬奥运动会的示威构成了压力，成功迫使英国政府决定外交抵制。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英国主任拉希马·马赫穆特对美国之音表示，英国国会及维吾尔特别法庭均已认定维吾尔人面对种族灭绝。马赫穆特认为，英国政府也应该这样做，按照国际法处理，并就酷刑、强迫劳动、强行分隔家人等罪行作出制裁。全英国包括曼彻斯特、伯明翰、列斯、诺定贤等多个香港人聚集地都有举行示威。美国之音旧金山特约记者周星辰报道，在美国加州，多个民主团体从9月30号开始在旧金山、洛杉矶、伯克利等主要城市发起抗议集会。其中9月30号中午，大批抗议者聚集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门口举行抗议活动。活动由中国民主基金会、人道中国、美国香港人会馆、北加州藏人协会、远东青年会、菲律宾裔美国人人权联盟、亚洲女性难民艺术组等民主团体共同参与。这次集会的发起人之一，中国民主基金会主席方正说，
中共和中国人这些概念请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Take down CCP， 要解体中共，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日的消亡，让中共，让中国的这个政权，这个毒恶的政权，这个世界的毒瘤早日在世界上消亡，这样咱们全世界的才能得到更根本的和平。
在印度达兰萨拉，流亡藏人举行抗议中国压制政策的活动，抗议者将这一天称为全球行动日。示威者丹增拉丹说，
And we are here to remember the world that 74 years anniversary is a...
今天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全世界，中国国庆74周年意味着流血、侵犯人权和种族灭绝。在全球范围内，包括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芬兰、英国、 加拿大在内的很多国家的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门前都有多族裔人权团体和民主团体举行的十一抗议集会。禹州，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中共掌权74周年，全球华人多地示威抗议暴政，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政府面临停摆，北京大呼东升西降，是真的吗？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众议院星期六傍晚通过一项临时支出协议，在最后关头暂时躲过政府停摆。而中国官媒新华社此前发表热点问答，美国联邦政府缘何总闹关门危机，这凸显美国的机构和治理能力存在弱点。那么美国国会出现激烈争论，不惜导致联邦政府短期关闭，这是不是民主体制出现危机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这次美国政府差一点停摆，政府停摆并不少见，看过去40来年就停了21次，这种事呢可以说是美国民主的一个特点，不是所有民主国家都有这种事儿。在美国呢，在上个世纪70年代，国会通过了相关的法案，就是规定如果国会拒绝通过总统提出的预算案，政府就要关门，除了一些紧要的部门之外，直到总统和国会经过妥协达到一致。那一般来说呢，对经济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很有限，因为美国是个联邦制，你停摆的只是联邦政府，那州政府和以下的地方政府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停摆的是一些非核心的部门，要紧的部门呢它并不停摆，比如军队不会停摆，警察不会停摆，一些那个公共服务包括邮局这些不会停摆。另外停摆的时间一般都很短，少的就3-5天，多的也就是1个来月35天啊。那影响比较大的呢就是舆论上，而这本来就是停摆的一个目的，使得公众就更加关注这个问题。你国会为什么不通过总统提出的预算案呢？是总统提出的预算案不合理呢，还是你国会这些反对派你们的主张不合理？那么这么一来呢，就形成了一种民意的压力。你在美国，你总统也好，议员也好，你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所以你就面对这种压力呢，你就必须得做一些调整，解决这个问题。停摆本身呢是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麻烦。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说，
民主制度啊，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一个制度。好比说党派利益跟那个国家利益之间如果发生了冲突应该怎么办，对吧？那么现在美国现在闹几乎那个联邦政府有可能要关门，我注意到主持刚用一个似乎啊，党派利益超越了那个国家利益，我觉得这个似乎用得很好，因为实际上我觉得还不能够就是说根据这个政府官媒就是说党派利益已经超过了国家利益，两党在对华的政治上是高度统一的，那么就说明两党是有更高的国家利益。那么这次呢主要是因为两个事儿吧，一个是不是继续要这个大规模的支援这个乌克兰反侵略的战争，对吧？所需要的军用品啊，其他的物资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南边的那个边界上不断有更多的那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非法移民要进入美国，那么美国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一个国家，总是想要去尽可能的帮助那些处于困难之中的那个外国那个移民，但是呢这个理想主义后面必须要有经济的预算来支撑。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独立时评人胡平和文冠中的精彩点评。美国政府面临停摆，北京大呼东升西降，是真的吗？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时事大家谈。 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军队推出动画片高喊台湾同胞回家，请您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解放军于星期天10月1号国庆节推出了动漫短片《梦圆富春江》，通过分藏两岸的这幅同名画作，强调分离的画卷终能合璧，以此向台湾社会喊话同胞定会回家，并且说画求全盼无双，这被台湾民众称为统战意味浓厚。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李贤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李贤的报道说，今年10月1号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三任期的首个国庆节。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展现统一台湾的决心，发布一部混合剪辑台湾实景与动画人物，名为《梦圆富春江》的短片。
哎呀，远在英国的小玉湖都能回家，我真满意。寿山12年前还来看过我，我更应该回去看看他呀。
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官方微博账号写道，在祖国母亲74华诞之际，东部战区发布实景动漫短片，让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再现600年前的山水同框、海峡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分离的画卷终能合璧，血浓于水的同胞定会回家。《富春山居图》是宋末元初画家黄公望的作品，画卷曾遭火焚而分成两段，原卷首经修补后称为《圣山图》，由中国浙江省博物馆典藏，较长的后段画作则称为无用诗卷，由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于2010年谈话时提出富春山居图合璧展览的愿望，以此暗喻海峡两岸分合。隔年圣山图和无用诗卷在两岸关系回暖气氛之下与台北故宫共同陈列展出。中国近年则曾在2021年举办富春山居图合璧10周年纪念活动，邀请台湾统派人士出席。台湾陆委会当时对此表示，台湾政府支持正常健康有序的两岸交流，文物展览虽是两岸交流的一环，但并不乐见中方借由邀请特定台湾人士交流，随行对台宣传统战等政治操作。中国军方此次发布的《梦圆富春江》将圣山图和无用诗卷拟人化成两个穿着古代服装的动画精灵，名为圣山和无用诗。无用诗受到逃出大英博物馆影片的启发，从台北故宫出发，飞越台湾海峡抵达中国杭州，和圣山聚会，最后一起前往杭州亚运观赛。路透社报道，该动画片以两个动画角色相会，使画作奇迹式的重新连接在一起的情节，彰显中国收归自治台湾的决心。中国对台湾的统战作为多元化，例如9月中旬发布《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意见》，鼓励台湾人在中国福建购房置业，实施金门居民在厦门同等享受当地居民待遇，并提供财力支持等。台湾陆委会称相关融台惠台措施不切实际，并指中国试图以同等待遇经济利益为掩饰，引诱台湾民众和企业附中，融入其制度规范，接受共产党领导，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做法。在经济统战温情喊话以外，中国也不忘提醒读者听众其不放弃动武的军事实力。梦圆富春江短片在吴永诗飞越台湾海峡时，穿插中国航母编队 和歼20战机的实景画面。吴永诗还大赞，好酷呀，这是我们家最先进的隐身战机。
这是我们家最先进的隐身战机，好酷啊。
中国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也从未停止。就在此短片发布的同一日，根据台湾国防部公开资讯，10月1号上午6时至10月2号上午6时，台湾国防部侦获中国军机6架次，军舰5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宇宙。
好，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贤的报道，中国军队推出动画片高喊台湾同胞回家。接下来我们关注澳大利亚议员团访台，台湾战略意义为何非同小可？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澳大利亚参众议员团访问台湾，与台湾高层就印太情势、台澳关系等议题展开交流。分析人士认为，台湾应该持续与来访议员保持互动，而对澳大利亚的战略层面而言，台湾比中国重要很多。下面请陆洋来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陆洋。
好的，宇宙。向凌的报道说，澳大利亚联邦国会众议员威尔森、弗莱契共同率领6名跨党派参众议员访问台湾，9月25号到28号之间拜会了台湾政府高层。威尔森表示，一个和平稳定的印太地区符合澳大利亚和台湾人民的共同利益，澳大利亚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来建立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弗莱契表示，这个访团是由跨党派成员所组成，澳大利亚的两大主要政党都有代表，促进台澳的友好关系是两党共识。由于堪培拉正试图与中国修复一度跌至低谷的关系，本次访问格外引人注目。澳亚台湾研究协会会长、澳大利亚迪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教授张耀忠认为，台湾需要来自所有民主国家的支持，因此应该努力与澳大利亚两大党有更积极的互动，而且这些互动必须要有实质的效果。张耀忠对美国之音说，
其实在议员访台之后，台湾能够是否能够持续的跟这些议员保持互动，并且加深他们对台湾的了解以及正面的看法，我认为这是台湾政府必须要持续去关注的部分。
对此，居住在悉尼的澳大利亚国际关系观察家蔡芳婷告诉美国之音，其实澳大利亚普遍对于台湾的了解有限，甚至连许多政治家、安全部门都认为台湾与香港、澳门的地位一样。他表示，过去堪培拉内部没有正确解释台湾的地位，仅将台湾称为中国的一个省。蔡芳婷说，
It is only recentl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threat.
他说，直到最近，因为中国一直企图以武力威胁入侵台湾，新闻才被迫将台湾解释成为一个民主自治的岛屿，但却没有称之为一个国家。蔡芳婷认为，澳大利亚未把台湾视为一个国家，让中国更有理由并吞台湾。澳亚台湾研究协会会长张耀忠表示，澳大利亚目前是工党执政，对台关系的执行方式或与前任的自由党有些差距。他向美国之音指出，工党政府当前最大的目标是修复与中国之间前几年降到谷底的关系，因此在对台关系上会采取尽量避免刺激中国的方向。张耀忠说，
这并不是说澳洲就会放弃台湾，而是会用一个可能比较务实，或是会回到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方式，而不会跟中国正面在台海议题来做冲突。
台湾总统蔡英文9月26号在总统府接见澳大利亚国会议员时指出，近年来澳大利亚在维护印太区域和平稳定上持续扮演重要角色，希望澳大利亚政府及国会都能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悉尼的澳大利亚国际关系观察家蔡芳婷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借由支持台湾加入经济组织的方式，避免中国的势力继续扩张，保护澳大利亚，以至于亚太地区的生活安全与稳定。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澳大利亚议员团访问台湾，台湾战略意义为何非同小可。接下来罗刹海市为什么成为中国神曲，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一曲《罗刹海市》成为网络神曲。美籍华人作家严歌苓认为，刀郎这首歌引发广泛共鸣，因为他吼出了中国社会以美为丑的赤裸裸的现实。严歌苓也亲眼见证在中国人民公仆的理想是步步高升，还有求学的女孩埋怨父亲没有当贪官。严歌苓质问，如果每个人都视美德为垃圾，再把垃圾当美德，这样一个民族会好吗？严歌苓告诉美国之音。
那就是说这个歌曲的为什么能震动了这么多的人，那么整个的中国社会点击量高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就它是有巨大的共鸣，就每个他唱出来这些歌词是人们想说而
说不得的，
这些词儿是让刀郎给说出来了，唱出来了，吼出来了，是吧？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个歌它的这种划时代的意义。记得我去签书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女人走到我面前，让我给她签，我说我只签名字，不写那个评语啊，不写给你的祝福啊什么的，因为人很多。他就说，你就给我写四个字，步步高升。后来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是公务员呀。他理所当然的，他要当了公务员就是步步高升啊，要。然后我就说，你好好服务吧。然后我就把书还给他了。然后这就是我让我感觉到的，就是你想这样一个本来是叫这个是人民公仆的这么一个阶层，他要想到的是
步
步
高
升，他的丑当美，这种动机都是非常丑的，他自己不感觉到是丑，他让我给他写到那个地方作为一种祝福，那不是变成他的一个梦想吗？那么作为任何人的梦想，它都应该是美丽的，是一种，对吧？像当时甭管怎么样，那共产主义它在这个理念上表现出来的也是，对吧？也是比较美丽的，就美丽的有点残酷了，是吧？对吧？就是说这个人就是已经是变成一个赤裸裸的，他追求的是这样一种丑的东西，所以这就像这样让我感觉到，就是罗刹海市里面唱的。还有呢，就是我听见一个年轻女孩说她的那个爸爸说的，你为什么不去当贪官呀？她哭喊着呀，她说你看我们这么困难，她又在留学之前，她说啊没有钱，对吧？没有钱到美国去读书啊，你为什么不去当贪官呀？这样的我，这就是说从一个这么幼小的心灵，十七八岁，她就觉得宁可做贪官，也不要做一个贫穷的一个有道德的，对吧？一个有具有浑身具有美德的一个人，对吧？然后这个美德，您说美德能吃吗？对吧？能花吗？就如果不能达到这两个目的，既不能吃也不能拿来消费，对吧？也不能变现成任何一种实际的好处，那么这个美德就等于是一钱不值，就是垃圾，就应该被抛弃。那么就成为这样的一个民族了，你想我们还有好吗？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纵深视角节目嘉宾知名作家严歌苓的精彩点评，刀郎的罗刹海市为什么成为中国神曲。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纵深视角栏目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纵深视角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陆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